中国拒绝世卫第二阶段新冠调查计划，并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到底谁在甩锅。另外，打了疫苗又中招，新冠突破性感染给防疫带来哪些困难和担忧？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中国在第二阶段的新冠起源调查中给予更多的配合并且增加透明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反驳说，不要把溯源问题政治化。他还说，下一轮调查的重点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那新冠起源调查为何如此艰难？ 实验室泄露再起风暴，到底谁在甩锅？溯源之争升级，怎样回归科学本质？今天我们邀请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来分析和点评。季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我的荣幸，谢谢。
谢谢您。那很多人在问，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半了，为什么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根源呢？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它应该是属于纯科学的问题，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病毒的来源。那但是它之所以复杂化，也就是说它本质上应该是科学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很容易被政治化。
在上一次的 SARS 疫情，科学家追溯到病毒的起源和中间宿主狸猫和穿山甲。那这一次的这个溯源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这次的新冠肺炎里面有一个比较令人纳闷的地方。那我之前在跟您通信的时候，我有提到说，除了溯源以外，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认为跟溯源至少同等重要的议题，但是却被媒体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等忽略掉，就是中国早期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的头几个月，我目前没有办法确切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根据最近的调查，这个疫情的传染 在武汉地区，早在2019年10月，甚至有人推敲更早，就说至少10月已经开始传染了。那假设10月开始传染，到1月20号，中间隔那么久，中国才宣布说这个疾病是会人传人。那这当中，我们错失了非常重要的 关键时刻，就是说，假设中国早一点将这个已经在传染的疫情透露给世界卫生组织跟透露给世界，那不只是全世界可以免于这个灾难，许多的中国人他们的生命也可以免于这个灾难。我一直深信，不只是溯源，就是假设中国能够早一点 让中国人民跟世界知道，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个疫情。那这背后反过来来看，就是有一个值得推敲、值得纳闷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早期中国需要隐瞒这个疫情？那这个也是让目前在做溯源的这些学者跟专家起疑窦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它是自然发生的，你没有必要去隐瞒。 甚至你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应该早一点让自己的人民知道，所以他们才不会造成很大的灾难。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疑点，为什么要隐瞒？那为了澄清事实，中国政府应该竭力的去调查才对。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那么做。但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说它是来自自然还是来自实验室的。唯一的事实就是武汉实验室在武汉。那新冠爆发也是在武汉。您认为这其中巧合的可能性有多大？巧合的可能性，我不敢说它的这个几率很大，但是是有，就是说，但是 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刚刚我提到的，为什么在当初疫情开始还没有爆发很严重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官方要掩盖这个疫情已经发生的事实？那最近开始有学者在研究，透过基因的研究发现，这个新的研究发现说，这个疫情的发生比预估或者是预先知道的要早。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在去年的12月，在武汉在传染的这些个案里面，这些病例里面，已经发现有变种了。就说它会发生有变种，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这个病毒已经传染在相当的人数里面，它才会产生变种。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已经传染有一段时间了。那因为这两个因素，就是说发现12月的时候就已经有新的变种产生了，也是一个间接证据，就是说这个病毒的传染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要更早。那这背后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决策者决定说要把它掩盖，甚至于还处罚像李文亮医师等等这些吹哨者，有许多吹哨者还有记者他们都被惩罚。那这个动作本身也是让人发生很多疑问，因为如果真的是假设真的是不小心从这个病毒研究所这个流出来的，就是意外发生流出来的话，那这个也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啊，你就是想办法去防止，那就是说为了防止以后类似的事情再发生。那这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当初是法国的这个巴斯德研究中心协助跟他协助建立的，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巴斯德研究所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合作关系。但是后来巴斯德研究所停止跟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觉得武汉病毒研究所对于这些安全的管理不够严谨，这个是导致巴斯德研究所后来停止跟他合作的关系。那这个也是间接有许多间接证据跟直接证据让我们去怀疑说，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的这个假设，他在这个，因为你在这个 P4 等级你是需要非常高规格的这个安全措施，那这里面一个不小心就会让病毒流露出来。那其实病毒研究所台湾也有，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几乎后来没有证实有发生，就是说有里面的研究员违反安全措施，像这个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你资讯就是要公开透明化，为什么要公开透明化？就是为了防止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发生。那很遗憾的就是说中国对到底这个病毒研究所发生什么事情一直不愿意公开这些资讯，这个也越发让人引起怀疑，想要去调查。
是，正如您说，在世界各国这个实验室泄露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罕见的，包括在美国也有发生。那在2019年9月，武汉病毒研究所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在他自己担任共同主编的科学英文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与未来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他承认实验室生物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可是后来在发生了这个疫情之后，他又说中国的实验室安全毫无问题。那要怎么样来加强这个生物安全的管理，对那些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要有什么样的处罚手段吗？监制手段
目前还没有。那基于这次假设，但我们可能在 在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去确认说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来自这个病毒研究所意外流出的。那为了防范类似的事情，就是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国际艾滋是透过这个联合国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有需要立一个这个生物安全的公约，就是说，就是因为它的重要性跟这个国际这个核子安全公约一样，哦，那任何国家从事这个核子研究都需要遵守一些大家共同协定的一些公约。那当然这些公约的执行上是会有很大的困难。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为了防范就是未来有这些高传染性的高致命性的这些病毒不小心从研究所实验室流出来大概世界卫生组织比较适合，那当然美国的 CDC 也可以自己制定，就是说怎么样去制定一套比较严谨的这个病毒研究所的这些安全规范。那如果可行，就是说由国际来组织一个等于是一个审查的机制跟代表，那就是每一段时间到这个所有的这个第四级的，就是最这个 P4 这一级的实验室去了解去审查它的安全措施如何。那这个安全措施一定要实际去审查才有用，因为每一个病毒研究所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它都会有制定所有的安全守则。那制定安全守则是一回事，怎么样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调查机制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这个是要靠成员国的配合和诚意，您对这个调查的前景怎么看？
我个人是不太乐观，因为只要中国方面没有充分配合，大概非常难拿到确凿的证据。那会这样会使得这个病毒的来源变成一个悬案，那它变成悬案对未来的预防是很不利的。那目前可以同时进行的，我知道已经有学者在进行，就是说在没有办法取得直接证据的时候，只好从间接证据去了解说到底这个病毒的本质是自然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还是人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去年一年因为这个柳叶刀那篇文章跟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使得许多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的论文很难发表。为什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跟柳叶刀他们的态度就是说，任何研究如果想指向这个人工合成的都是阴谋论，都是不合科学的。那很遗憾，他们的这种态度本身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他没有持开放的态度。因为真正的科学态度是对存有疑问的结论保持疑问，就是说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它有可能来自自然，也有可能来自人为，我们对两者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很遗憾的，去年一年对那些研究说这个病毒可能来自人为的很多的这些论文都被拒绝发表。
非常感谢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完全接种疫苗后又检测出阳性突破性感染，引发哪些忧虑？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最近几个星期来，美国各州的新冠感染人数上升。虽然大约99%的死亡病例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可是突破性感染，也就是完全接种者被检测出阳性的报道，引起民众的关注和忧虑。那这些突破性感染病例中包括白宫的官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工作人员和美国奥运代表团的运动员等等。那么完全接种者突破性感染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德尔塔变体的传播给疫苗的有效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突破性感染对阻断病毒传播和变异带来哪些困难？今天我们邀请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主治医师傅阳恒来分析和解答。傅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平台和大家再见面。
那傅医生，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美国现在的疫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美国疫情的话，目前我拿这张图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说美国它疫情目前到7月20日，这个是从 CDC 上面来的图，就是最近的话，最近这几个礼拜的话，它美国又来了一个小波又出现了。那这个东西出现的主要原因呢，我们就要从这三个方面来，一个是病毒病原体，第二个是人体，还第三个我们就要根据这个环境来分析这个问题。这三个东西，从这个病毒来讲，因为现在出现了这个 Delta 病毒，第二号病毒在美国现在已经达到了可能有85左右，所以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特别强，这是第一个。从病毒方面，从人体方面呢，美国还有1/3的人没有接种疫苗，那个环境呢，主要因素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的国庆节，这个大家欢聚在一起啊，这个，所以这三个原因就造成了这次又有个突发性的感染。
那在这个小高峰之间呢，大家又发现这个突破性感染也有所上升，引起民众的担忧。那接种了疫苗后，为什么会发生突破性感染呢？
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还是个体，就是这些老年人，比方老年人啊，或者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啊，或者个儿童，他们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所以主要是在这些人身上发生了这个感染。
那这个完全接种了疫苗后，再检测出呈阳性，被称作是突破性感染。那这个突破性感染的比例有多大，傅医生？
这个比例我们可以来看这张图表。好，这边这个图表我们做一个稍微一个解释，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你打了这个辉瑞疫苗以后，那你这个时候的突破性感染的打了第二针以后，对这个新变种 Delta 的话，它有12%有可能出现突破性感染。这个感染是我们指的是轻症，没有症状的，加上轻症不要去医院的，这是12%。如果你是过去那个病毒 Alpha 株，就是最早在英国发现的话，但是它的这个突破性只有6.3%，所以呢，这个新的 Delta 它的突破性的感染是比过去的这个病毒是要来的高。
这个接种后突破性感染和这个接种的时间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主要是表现在这个轻症。我给你们再看另外一个图表，就是根据这个图表上来看呢，就是说这个研究主要是在以色列，他们对这个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的人来进行了观察，就发现说对轻症来讲，1月份的话84%的是有突破性感染，到了2月份就是减少到56%。3月份减少了31%，4月份减少了21%。那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抗体低度慢慢下来，它这个对轻症比较有影响，但是呢，它对重症的影响比较小。比如说你1月份的话有14%有突破性感染，2月份9%，3月份6%，那4月份是16%，所以它没有统计学的差异。所以呢，这个突破性感染它对重症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或者甚至跟其他的病毒株比起来呢，现在目前并不认为它就特别。更加的毒性更加大。
那傅医生，为什么要打两针？不同的疫苗对德尔塔变体的这个轻重症效果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个图，这个图就比较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啊。这个图的话呢，就是表示说，比方说你打了第一针以后，你打了辉瑞的疫苗，第一针以后它的对轻症的保护只有 33%到56%，对重症的保护是78%。但是呢，你打了第二针以后，我们你的这个对轻症的保护是88%，对这个重症的保护是96%。那我们这里讲的是指 Delta 病毒。那如果是你用的是英国的腺病毒的话呢，你第一针是31%，第二针就70%。对轻症来讲，对重症的话，它到了这个打了第二针之后呢，它也达到90%的效果。那中国的这个对 Delta 的这个效果呢，我们并目前没有这个资料，但是呢，它对这个其他的病毒株的感染也是第二针也是效果也还算比较好，但不如这个 mRNA 的这个疫苗。
那傅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德尔塔变体在它的病毒特质和传播方面有什么样的特性？
好吧，那我们就先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再看这张图，从 CDC 来的这张图。从这张图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病毒它是在3月份的时候在美国首先发现，当时是少于1%，但是呢到了上个礼拜的话它已经达到83%，就是美国所有的病毒都是83%。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病毒它的载体在这个鼻咽部的这个载体量呢是过去的病毒的1200倍，这是一个。所以它的再一个它的这个传播的这个潜伏期也比较短，就只要跟过去只要现在是4天，过去的那种病毒是6天。再一个呢，它对有些综合抗体，比如说依赖利里的这个单克隆抗体，它对它就没有效果。还有呢，康复清血过去的康复清血清对它也没有效果。那所而且呢，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说，不少的这个它这个病毒呢，它的传播速度是比原来的快，这个是已经被证明的了，就是 Delta 病毒的这个特点在这里。那所以说我们讲的说这个 Delta， 所以我们过去比如说这个病毒它的传播这个冠状病毒它的传播的特点是这样，它一开始它从一个变两个，两个四个到八个到十到这个16个它都很慢，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它一旦到了后面的话它变成指数的话就涨得非常快。那现在这个 Delta 病毒它就把这个曲线更垂直了，所以这个 Delta 病毒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及早防治的话，到后面的话你是防都防不住的，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那这个突破性感染有哪些症状呢？
突破性感染它的特点跟这种非突破性感染的特点是一样，它一个比较轻，再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轻就是说它比较不会有发烧，不会有咳嗽，但是呢它对这个味觉丧失呢反而比较高，可能50%的人他会出现味觉丧失，这个主要是突破性感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缺点。
那这个突破性感染的重症和死亡率的比例是多少？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数字？
这一方面的数字呢，目前还不是我们目前这方面的数字还在美国，我们没有这个资料。现在主要的这个资料来自于印度，比方说你在印度的话，如果你打了印度的疫苗，印度它主要是这个英国这个疫苗或者它这个灭活疫苗，那它就是说你 2.8 的人就是住院病人，我们这个只说这个病人他是比较重症，他已经到了医院来，他就是说2.8% 的人呢他是需要上呼吸机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打疫苗就是 5.9 要上呼吸机。那如果这个死亡率，如果说你打了疫苗是 1.5， 这个还不能叫死亡率，叫病死率，你这个医院的。那如果你是打了疫苗的人的话是 1.5， 没有打疫苗的话就是 3.4， 这个人会死掉。这个是印度在这个已经到医院来的人他是这个资料，但是在没有到医院来的话，这个印度的资料又显示说，他 Delta 病毒的病人呢，他的是比较打的疫苗是比较轻，只有10%的人需要到医院，那0.4%的人是会死掉，就是说打了疫苗会死掉。所以这方面我们在美国目前还没有这个资料，但是目前在美国的资料普遍认为说，他有休斯顿有做了一个有个研究，有几千人的研究，就说你打了疫苗后突破性感染，大概这时候有200多个人，他们的住院率并没有高于以前的这个旧的原始的病毒株，所以呢，它的死亡率因为病人太少，你也没办法计算死亡率，所以这个病死率也是跟原来那种病毒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在美国的资料目前，我们还没有资料来证明这个 Delta 病毒会造成更多的住院，会造成更多的死亡。但是呢，英国的资料就表明，或者是 以色列资料就表明说它有轻度的增加，这个住院率和死亡率有轻度的增加。
嗯，那这个突破性感染重症和死亡率是非常的低的，可是呢有很多是无症感染或者是轻症感染，那这些人也都是完全接种了疫苗，那换句话说是不是这些无症的和轻症的感染者他们还是有很强的传播力呢？
一般来讲你打了疫苗之后你的传播率大大下降，可能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或者甚至更少，或者只是原来的十分之一，但是对这个 Delta 病毒呢可能就这个传播能力 会多一点，但是打了疫苗当然肯定会更少一点。主要是因为 Delta 这个病毒呢，它有人做出研究，中国的一个研究说有1200倍的这个病毒量高于这个原始株，所以 你如果你这个株你在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下你有1200倍高于这个株，那你这个传染肯定要比这个原始株来的厉害，当然打了疫苗以后你这个病毒量就会 有所下降，而且是传染性也会下降，因为 你如果不咳嗽的话那你这个传染性就下降了。
那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字显示，到上个星期为止美国全国一共有1亿5600万人完全接种了疫苗，那其中大约是153000人发生了突破性感染，也就是说这个比例是还不到1%。那在另一方面就是即使你完全接种后也不是100%的就是保险了就不会感染了，那民众在完全接种后还要采取哪些防疫措施呢？
主要是这个要根据你这个很几个地方要看，第一个要看你是不是在这个高发区，比方说在美国的南部像 Georgia 像 Texas 他们有的 county 的话可能只有20%接种，那当他们可能被感染的以前感染过的人可能有20%，所以他60%的人是属于易感人群。像在加州的话可能都70%的人打了疫苗，那在这个情况下加州可能就会他这个传染就不会那么厉害。所以呢再一个就是要看你这个人有没有免疫缺陷，还有你的年龄怎么样。假如说你自己没有免疫缺陷，你又比较年轻，而且你又打了疫苗，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是比较安全的。比方说你到了一个公众的地方，传染力很高的地方，又在一个电梯里面又有很多人，在这个情况下你虽然打了疫苗，但是呢你的轻症的感染率就增加了，肯定是增加，但是呢你重症死亡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这可能性就非常小。
那您认为这个突破性感染以后要给我们这个追踪和检测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是不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呢？
这方面工作要加强，它就是说要有一个，你要花多少精力、多少钱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人他是本身有免疫缺陷，或者他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要跟很多这方面的病人接触，或者他是在一个商店里面工作，在一个海关里头工作，像这种人的话，他是需要被追踪的。但是呢所有的人都追踪呢，这个在美国可能也不容易实现，而且他的这个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好，傅医生，那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就想总结一下，就是说Delta 病毒的话，它的一个就是它的感染性是比较强，但是它主要是对轻症的影响比较大，对重症的影响目前还无法确定，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再一个就是在美国的话，已经有69%的人至少打了一针，那如果再加上20%人他已经有过感染，过去有感染，他其中10%是又 也在这69%的里面，那就是说美国可能已经有70%多的人他已经有70%的人有群体免疫，所以美国他离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时间是不长，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对这个德尔塔变体和突破性感染是要提高警惕，但是民众不必过度的惊慌。好，非常感谢傅医生。那感谢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主治医师傅阳恒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